如果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就是我们每天都习以为常的那个税收制度，其实正在暗地里惩罚你这种努力存钱的普通中产。
而且同时还给那些挥金如土的亿万富翁发了一张免死金牌。
对，你听到这个会怎么想？因为在咱们一般的认识里嘛，肯定理所当然地觉得所得税，也就是对你的收入征税，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分配方式了。
其实这是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从来没有去质疑过的盲区。咱们整个现代社会的税制基础啊，其实是建立在一个逻辑非常，怎么说呢，非常脆弱的假设之上的。
确实，一旦你发现了这个系统的漏洞，我敢保证，你看待自己工资单的方式将永远改变。
绝对的。
这也正是本次深度剖析的终极任务。今天我们要带你翻开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在1955年出版的经典著作《支出税
不仅如此，咱们还会拉上霍布森啊、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还有凯因斯这些思想巨擘，进行一次跨越百年的经济学对
》。
话。
没错，我们的任务呢，就是为你拆解。为什么对你就是花掉的钱征税，实际上比对你赚到的钱征税要公平得多？
而且我们还要看看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在暗中操纵着你的银行卡余额，甚至操纵着整个金融市场的。
哇，这个话题真的很有意思。不过在探讨怎么改变游戏规则之前呢，咱们必须先弄清楚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也就是，到底什么才能真实反映一个人在社会中的那个支付能力？
没错。这就直接暴露了现行所得税的第一个致命缺陷，用收入来衡量财富，其实极具欺骗性。
是的。
好吧，让我们拆解一下这个概念。我来打个比方啊，假设我们要评估一个湖泊的规模，
量湖的水量。
对，用收入来衡量一个人的财富呢，就像是仅仅通过测量每年流入这个湖泊的河水量来评估它的大小。如果这条河水流湍急，我们就说，哇，这个湖很大。
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
是啊，我们完全无视了湖里原本就已经存在的深不见底的蓄水量，这就很离谱了吧？
哎，这个比喻非常精妙。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其实卡尔多很早就指出，一个人的实际收费能力是由三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组成的。
每三个部分。
第一，就是你比喻里的那个河水，也就是定期的现金流，比如咱们大部分打工人的死工资。
啊，对，每个月的工资进账。
第二呢，是湖泊的蓄水量，也就是你已经拥有的存量财富和资本。那第三部分则是偶然的横财，比如你突然继承的一大笔遗产，或者
买彩票中大奖了。
没毛病，就是这些。但现行的所得税呢，几乎只盯着第一部分，也就是那条流入的河。
等等，让我把这个理论放到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中来看看啊。这不就是为什么很多科技公司的创始人或者亿万富翁可以理直气壮地只拿1美元年薪的原因吗？
没错，太经典了。
从收入上看，他们每年只赚1块钱，所以几乎不用交什么所得税。但他们手里握着价值几十亿的股票啊。
是的，这就是卡尔多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看到的系统性偏见。他们可以直接把股票抵押给银行去贷款，
然后用这些不用交税的贷款买豪宅、买私人飞机。
完全正确。这就是现行税制最大的漏洞之一。卡尔多在书里比对了一个特别经典的案例。
展开说说。
假设有一个辛苦打工的上班族，年薪是5000英镑，另有一个富人名下拥有10万英镑的资产。
哇，10万英镑的底子。
对，这10万英镑资产每年刚好产生5000英镑的利息。那么在所得税制度下，你猜怎么着？这两个人每年的收入账面数字一模一样。
都是5000英镑，所以他们要交等额的税。
没错，完全一样多。
表面上看，这好像叫一视同仁，但稍微一想就觉得很不公平啊。那个富人背后可是有整整10万英镑的湖水作为安全网的。
对，这就是核心差异。
如果他想买艘豪华游艇，他大可以抽干一部分湖水，直接消耗他原本的资本。而那个靠工资生活的人，如果遇到个意外，可能下个月交房租都成问题。
不仅如此啊，如果你把情况推向极端，所得税的荒谬性就彻底暴露了。
怎么个极端法？
假设那个富人觉得，哎呀，交利息税太亏了，他直接把那10万英镑全部换成金条，锁在自家的保险箱里。
哇，那就是纯纯的死钱了。
对， 他不投资，不产生任何利息，那么在所得税的定义下，他的收入彻底变成了零。
等等，所以在这个极端设定下，一个坐拥10万英镑现金，想买什么就能立刻买什么的人，他一分钱税都不用交。
没错，合法免税。
而那个每天早起挤地铁，辛辛苦苦一年才挣5000英镑的打工人，却要被政府拿走一大笔钱。
就是这样，一个拥有巨额现金的人，他的消费能力绝对不可能是零，对吧？但现行的税制却因为他没有流量上的收入而对他免税。
这确实太荒唐了。这充分证明了用收入去衡量一个人该承担多少社会责任，从一开始就走偏了。
是的。
所以所得税不仅制造了一个公平的幻想，他还轻而易举地放过了那些拥有巨大蓄水量的人。那么问题来了。
你说，
如果所得税对我们现有的财富视而不见，那它是怎么影响我们日常的财务决策的呢？比如，我想把每个月工资省下来存进银行，税制是怎么看待我这种行为的呢？
简单来说，它会狠狠地惩罚你。
惩罚？为什么？
如果我们把它与更大的宏观背景联系起来啊，你会发现所得税对储蓄的打击是结构性的。早在19世纪，经济学家 John Stuart Mill 就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双重征税理论。
双重征税，意思是同一笔钱被收了两次税。
没错。Mill 说，当你在所得税制下决定存钱的时候，你其实被政府剥削了两次。你不仅为你当年存下的这笔本金交了税，之后漫长的时间里，你还要为你这笔钱产生的每一笔利息再次交税。
哇，这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让我们用大家都能听懂的现代数学来算一笔账，让听众感受一下切肤之痛。
好，你来算。
假设我现在手里有100块钱，现在的年化投资回报率是4%，那如果不收税，我存一年就能拿回4块钱的利息，对吧？
没错。
但如果我面对的是一个极其严苛的所得税环境，假设政府要抽走75%的税。
边界税率很高的情况。
那这4块钱利息里，政府直接拿走3块。我实际到手的回报就只剩下可怜的1块钱了。
是的，
我的真实回报率直接从4%暴跌到了1%啊。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在经济学意义上，咱们存钱的本质其实是用放弃今天的享受来换取明天更多的购买力，对吧？
对，延迟满足嘛。
本来你放弃今年的100块，明年能多出4%的购买力。但在高额所得税的干预下，你苦苦忍耐了一整年，仅仅换来1%的提升。
这简直是在无形中摧毁了复利的魔法啊。
没错，它彻底扭曲了你的时间偏好。
难怪现代人越来越存不住钱了。如果存钱的回报被压缩得这么惨，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真实心理反应一定是，既然把钱锁在银行里也生不出多少钱，我还不如今天下班就去吃顿好的，或者直接买个新手机算了。
这完全是在用制度逼着大家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正是卡尔德主张废除所得税改用支出税的核心论点之一。
确实很有说服力。那当时有没有人反对他？
当然有，经济学界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当时有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叫乔塞亚·斯坦普，他就强烈反对。
哦，他是怎么反驳的？
斯坦普说，如果改成你推崇的支出税，也就是只对花掉的钱征税，那情况会对储蓄者更糟。
更糟？怎么会呢？不用为存钱交税不是更好吗？
斯坦普是这么算的。你想想，如果你存了10年的钱，最后连本带利全取出来买房或者养老，在支出税下，你要为你那庞大的本金和10年积累的所有利息，在消费的那一刻一次性交一笔巨额的消费税。斯坦普认为，这交的总税金绝对比每年的所得税加起来还要多。
等一下，说实话，斯坦普这个反驳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啊。
是吗？
对啊，如果我攒了一辈子的钱，最后想享受一下的时候，政府突然跑过来抽走一大半，那我这辈子不是白干了吗？这听起来哪里像是在鼓励储蓄了？
斯坦普的直觉很准，但他漏算了一个极为关键的数学机制。
什么机制？
那就是免税复利的力量。
免税复利？
对，在支出税制度下，你当年决定存进银行的那笔钱是税前的钱。也就是因为你没有消费这笔钱，政府允许你把原本该交税的那部分资金也完好无损地放进你的投资账户里。
哇， 啊，我明白了。
你懂了吧？
这就相当于政府不仅没收我的税，还免费倒贴给我一笔无息贷款，让我的本金基数变得比以前大得多。
完全正确，因为你的本金更庞大了，而且在这十年的时间里，你的利息滚动是不受任何税收打扰的，它在免税生息。
所以到最后，就算我一次性交一笔重税，但我手里剩下的钱还是比以前多得多。
对，这就确保了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的相对价格没有被政府扭曲。你最终在消费时交的税，实际上远远本内更大的基数收益。
原来如此，这个设计太巧妙了。可是等一下，我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实操问题啊。
你说，
如果我不被收所得税，只收支出税，那政府怎么知道我今年到底花了多少钱？难道我要把买每一杯咖啡、每一卷卫生纸的小票都攒起来，年底寄给税务局去算吗？
这根本不现实啊，税务局也得疯了吧？
这也是当时很多人对卡尔多提出的质疑，但卡尔多的解决方案极其简单优雅，根本不需要记账。
真的假的？不记账怎么算？
你的消费额就等于你的总收入减去你存起来的钱，就这么简单
啊，
就是个减法。你年底只需要向税务局申报两项数据，你今年账户里总共进账了多少钱，以及你今年往注册的储蓄或投资账户里净存入了多少钱，
然后两者的差额自然就是我花掉的钱。
没错。
哇，用倒推法就算出了消费额，绝了。不过这又引出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担忧啊。
什么担忧？
如果储蓄完全免税，那富们岂不是可以永远不消费，把钱无限期地在股市和企业里滚小球，那社会的贫富差距岂不是会变成一道无法跨越的深渊？
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担忧，但你要知道，卡尔多设计的支出税绝对不是我们在超市买东西时交的那种统一比例的增值税。
那是什么？
它是一种极其陡峭的累进税。
累进税，也就是说花的越多，税率越高。
对。如果你是一个富人，你把钱留在企业里扩大生产，政府不收你的税。但一旦你决定把几百万提出来去买私人飞机、开奢靡派对，你面临的边际税率可能会高得吓人。
会有多高？
比如说，你花掉1000英镑，在极高的累进税下，你可能要向政府额外纳缴3000英镑的支出税。
哇，花1000交3000的税，这简直是给炫耀性消费踩了一脚死刹车。
没错。这就彻底改变了财富的社会意义了。
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在开篇提到的托马斯·霍布斯啊。霍布斯在《利维坦》里有个观点非常震撼，他说，国家评估一个人的社会责任，应该看他从社会的公共资源池里拿走了什么，也就是他消费了多少劳动力和物资，而不是看他往池子里投入了什么，也就是劳动和储蓄。
卡尔多可以说是完美地继承了霍布斯的这个精神。你想啊，如果一个企业家赚了几个亿，但他个人生活极其简朴，把利润都用来雇佣更多员工、研发新技术，他其实是给社会做加法。
对，他在给池子注水。
没错，我们根本不应该惩罚他。但如果他把这几个亿全部提出来，雇佣上百个人只为了伺候他一个人的起居，消耗大量的社会稀缺资源去满足私欲，
那他就是在大量消耗公共池塘里的水。
是的，这时候对他征收重税才是真正的公平。
这种视角真的让人豁然开朗。好，我们现在已经清楚了，所得税是怎么在存款上坑了普通人，又是怎么放过那些不用薪水生活的富豪的。但是如果说它扭曲了我们要不要存钱的想法，它对我们怎么投资的扭曲简直堪称魔幻。
这就涉及到了当今的金融市场，也是卡尔多理论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
我接受这里边的水很深啊。
是的，我们都知道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比如流动性风险、借款人风险，还有投机风险，可能会本金亏损。但是呢，在高额所得税下，政府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偏心合伙人角色。
偏心合伙人？怎么个偏心法？
你想象一下，你拿一笔钱去投资一家高风险的初创科技企业，如果成功了，你赚了钱，政府的所得税立刻跳出来抽走一半的利润。
这个我熟。
但如果这家企业破产了，你的本金血本无归，政府会补贴你一半的损失吗？绝对不会，你得自己咽下所有的苦果。
这确实很不合理啊，赢了政府分走一半，输了却要我自己倾家荡产。 面对这种不对等的游戏规则，那任何有理智的投资者肯定都会被逼着去躲避风险，只敢把钱拿去买那些短期保本的无风险资产了。
理论上是这样的，所得税这种强盗逻辑本该摸杀所有的高风险商业投资。
但是，等等，我每天看财经新闻，现实根本不是这样啊。华尔街各国的股票市场每天都极其火爆，热钱满天飞。如果所得税真的像你说的这么劝退风险投资，股市怎么没变成一潭死水呢？
这就是现实对现行税制最大的讽刺了。股市之所以还能这么火爆，是因为在这个千疮百孔的所得税系统里，存在一个被各方默许的巨大漏洞。
漏洞？什么漏洞？
资本利得，
也就是资产升值的部分。
对，资本利得往往是完全免税的，或者享受极低的税率。
简直疯了。所以说，大家在股市里疯狂买卖，根本不是为了拿到这家企业辛辛苦苦赚来的真实利润分红，因为那个算作收入会被收重税。大家真正想要的是股票价格上涨带来的那个不用交税的差价。
你触及到了现代金融市场的灵魂，当企业真实的股息被刻意重税，而股价上涨带来的利润免税时，投资者的行为就彻底异化了。
怎么异化？
他们不再关心这家公司到底有没有在研发好产品，也不关心公司的长远价值，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明天会不会有其他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买走我手里的股票。
这就让我想起了凯恩斯那个非常著名的比喻了，他把这种资本市场比作是一场猜忌他人心理的游戏，对吧？
是的，凯恩斯形容这就像是玩抽乌龟或者抢椅子的游戏。
抢椅子？音乐停了，没坐下的人就输了。
没错，每个人手里可能都拿着一张代表着高风险甚至泡沫的乌龟牌，每个人心里也都很清楚这只股票根本不值这个价，
但大家都在赌。
对，只要音乐还没停，只要我能抢在崩盘前把这张牌塞给下一个接盘的傻瓜，我就能带着免税的利润安全撤退。
换句话说，所得税系统亲手催生了纯粹的投机行为，它把本来应该支持实体经济运转的股市变成了一个互相算计的大型赌场。
确实如此，真正的企业精神被扼杀了，大家都在研究别人，觉得别人会怎么看这只股票。
这太可怕了。那如果是实行卡尔多的支出税，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会瞬间解决，因为如果实施支出税，这个漏洞就不复存在了。你想啊，只要你把股市里赚的钱提现，拿去买豪车别墅，不管这笔钱是踏踏实实的工资，还是股市投机赚来的差价，统统都要面临同样严苛的累进支出税。
只要把钱抽出来消费，资本利得那层免税的护身符就彻底碎了。
没错，
这样一来，既然投机赚来的钱花的时候也要交重税，那投资者就没必要再去玩那种心惊肉跳的接盘游戏了，资金自然就会归回到那些真正愿意承担商业风险、创造长期社会价值的实体企业中去。
总结得非常到位，支出税剥离了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溢价，让资本的流动重新符合常识和理智。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今天这场颠覆认知之旅。首先，我们打破了收入代表财富的幻觉，看清了它如何对普通薪水阶层的剥削。
嗯，而且是没有安全网的剥削。
接着，我们发现了所得税是如何对储蓄进行双重征税的，用惩罚未来的方式逼迫我们透支现在。最后，我们看透了资本利得这个巨大的漏洞是如何把高风险的股市变成一场抢椅子游戏的。
综合来看，卡尔多的支出税绝不仅仅是对几条税率公式的修改，它其实是在重塑咱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这话怎么说？
评估一个人的贡献，应该看他为社会留下了什么，储蓄了什么，然后对他从公共资源里消耗掉的部分进行征税。这不仅更符合咱们的道德直觉，也是保持经济长期活力的良药。
这不仅仅是停留在1955年书本里的理论啊，它直接拷问着你现在的真实生活。在你的生活中，你究竟是在为社会做加法，还是在无度的做减法？你现在每个月被扣掉的税款，真的合理反映了你的抗风险能力吗？
习惯了现行规则的人，乍一听这些概念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一旦你戴上支出税这副眼镜，你对金钱、消费还有自身价值的看法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改变。
在节目最后啊， 我想给你留下一个书中隐晦提及，但一旦实施足以引发地震的思考实验。我们刚才说，为了社会的长期发展，不应该捧罚个人的储蓄。可是如果不征税，富人的财富就会像滚雪球一样积累，最后形成少数几个家族控制一切的寡头社会。那我们该怎么防止阶层固化呢？
哎，舅舅需要我们跳出每年交税的思维局限了，把目光放到人生的终点，也就是代际财富的传移上。
没错，如果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终极武器不是在树木生长的过程中不断去砍它的枝桠，而是在果实掉落传给下一代的那一刻进行分配呢？想象一下，如果未来的遗产税不再是看死去的富豪留下了多少钱，
而是看继承这笔钱的人原本已经拥有了多少财富。
这就是所谓的继承税，它关注的是接收方。
没错，非常颠覆的概念。
试想一下这个画面啊，如果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小伙继承了100万，他可能几乎不需要交什么税，因为这笔钱改变了他的命运。但如果一个本身就已经身价百亿的富二代又继承了同样的100万，
他将面临高达90%以上的惩罚性税率，
因为社会不需要他更加富有了。
在这样的制度下，富豪们为了不让自己的遗产被政府拿走，就会想尽办法把钱分散捐赠出去，或者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初始资金的普通人，而不是机械地塞给自己的长子，财富就会被自然地打散。
这会不会是一把既能鼓励全员创造财富、拼命储蓄，又能在一夜之间打破阶层固化的完美钥匙呢？如果支出税加上这种新型的继承税真的成为现实，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把这个疯狂但迷人的问题留给你，希望在本次深浅结束后，它能在你的脑海里继续发酵。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